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要讨论这个问题情况下，你要知道，就是关于群众的性质啊，目前经典的看法有两个啊，两种观点，或者叫两个学派啊。有的一般说叫群众的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有机体的观点啊，一种观点是因为它是个体啊，这种观点啊，或者称为学派啊。这就是我们关于群落的性质啊，群落的性质。我们下边呢，我们讲一下群落的结构啊，第二小节啊，群落的结构。这一节呢，我们重点介绍三方面的啊，一个群落的生物结构，还有群落的物理结构和群落的时间结构啊，群落的时间结构。我们首先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啊，群落的生物结构。群落的生物结构呢，我们要知道啊，关于群落是吧？既然它是不同种群啊的组成的这么一个松散的结构啊，那么我们首先看看都有哪些物种啊？物种的不同代表了这个群落它所发挥的作用，它外部的形态的不一样，也就是说看它组成什么样啊，组成什么样，是不是？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啊，一样。我们放眼我们啊，整个生物界是不是由大象一类的啊，有机的草食性能组成的？你想啊，那个体都比较大，像蚂蚁那样啊，一些昆虫组成的一些群落啊，就比较小啊。这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是不是？是吧？当然了，由我们高大乔木组成的生物群落是一回事儿，是不是啊？其中有红松组成的呢，或者有竹子呢，是不是？那么还有其他的呢，是不是？那林子显然不一样，是不是？那么种类的啊。的组成的不同，也就决定这个群落整个的影响啊，整个的群落的质量、群落的动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从群落的组成啊，我们首先分它性质的分析，还有群落组成的数量特征，还有种的多样性，种间的关联。我们说群落之间和相互影响的，说穿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们是愈合联系的啊，愈合联系。是不是这个物种存在？啊，那个物种一定要出来啊，一定要存在，是不是？这个就像咱们啊，咱们住寝室一样的，是不是？大家都在这个楼里边啊，都在这个楼里边，是不是？都在一个大学里边，但是因为咱们是一个班级，学的一个专业，所以咱们这一伙人啊，总是在一起，是不是？上一样的课啊，上一样的课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动物学院还有很多其他的啊，其他的，那么其他也在动物学院楼里边，但是他们上的课还不一样。啊，不一样，是不是？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可能在在争论的过程中，可能大家都学一样的课，是不是？但反过来呢，哎，大家又学的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关联度有多大？是不是这个物种存在，那个物种一定要存在啊？这是关于种间的关联啊，关联。下边呢，我们再看一看啊，种类组成的性质分析啊，种类组成的性质分析。那么对于群落里边呢，我们要看一看啊。我们光知道有多少种类不行，我们得看这些种类里些哪些啊比较多，或者比较占优势啊，哪些种类啊不占优势啊，不占优势。所以呢，我们对种类分析呢，给它啊分析了这么几个级别，一个是叫优势种啊，另一个呢叫亚优势种啊，第三个呢是伴生种啊，伴生种啊，就老跟你作伴，是不是？第四个，还有偶见种或罕见种，罕见种。那么优势种是指什么呢？对群落的结构和环境的组成形成有明显的控制作用的物种，称为优势种，优势种。那么要如果说对植物来讲，对植物来讲，一般来讲，这个植物呢，就是个体数量比较多，光多不行，个体比较大，体积比较大。是不是？还有呢，它占据的面积也比较大啊，投影的盖度比较大啊，体积也比较大啊，生活的能力也比较强啊，而且也就是说，非常占优势啊，非常占优势啊。如果这个优势种一旦消亡了啊，一旦没了，这个群落马上变样了啊，马上变样。比如说我们红松林啊，红松阔叶红松林，如果红松没了啊，那么这个林子马上就变性质了啊，变了性质了啊，也就是影响力。各个外部的形状也都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叫优势种，那么这个优势种里边还有一种物种也就是说在优势种里边出于优势层的 优势种称为建群种。啊，这个建群种是指什么呢？就这个群落啊，刚开始建的时候啊，是不是是由它啊？你看，当这种理解的时候，这不对啊，你这解释不对啊，是吧？那么实际上它主要是在优势层里边啊所处于主要的地位。有的群落里边啊，优势种不一定是一种啊，不一定是一种，有的可能好几种，但优势种不可能说老多老多了啊。优势种如果说嗯，总共这个群落里边有十种，说优势种占了八种，那是不可能的啊。那就是说，有占个可能三到四种，三到两种，这都有可能的啊。那么有的是优势种和建群种是一个物种啊，一个物种。比如说大兴安岭啊，我们都知道大兴安岭这个岭呢叫泰加林啊，或者我们叫更确切叫。叫做明亮啊，暗明明亮啊，针叶林啊，啊针阔连混交林啊，明亮。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啊，由于我们这个大兴安岭地理条件啊，地理上和它气候条件所决定，比较寒冷，所以树和树之间、植物和植物之间、森林啊距离都比较大，说在里边比较空旷啊。不用你要反过来到南方到小兴安岭一看，明显的林子不一样啊，明显的林子不一样。同样，那么一个兴安落叶松林啊，兴安落叶松林。这个兴安落叶松啊，啊，在各个群落里边啊，都存在啊，都存在，占有很大。一个是一个落叶松，一个白桦啊，一个白桦，是不是？所以你到大兴安岭看到森林里边，你走到哪看嘛，你不可能看不到落叶松啊，看到落叶松。那占有落叶松叫兴安落叶松，这个亚种啊。所以呢，它既是这个群落的优势种啊，占的比例比较大，是吧？发挥作用也比较大，是不是？体积也比较大。啊，等等都符合。同时呢，在优势层里边呢，它又是一个啊最重要的啊，也是建识啊，也是建群种啊，也是建群种啊。所以群落里边呢，这个呢就叫做啊优势种啊，或者说叫建群种啊。除了优势外以外呢，那么有的呢，哎，还有一些物种呢，你要把它换成半生种还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介于到半生种或者普通种之间的，叫亚优势种啊，亚优势种。Dominant 啊 species 啊，就指这个呢，就是说，是指个体作用呢都次于优势种，但是在决定群落的性质和控制群落环境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的物种啊。这个物种呢，我们把它变成亚优势种啊，亚优势种。那么除了优势种以外呢，我们就说叫半生种，有的人说叫一般种，就普通种啊，它不处于优势。啊，它就是人家走，它就跟着走，好吗？这个物种存在，它也跟着存在，啊，叫半生种，啊，半生种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群落的常见种，啊，但是呢，它虽然和优势种经常在一起，啊，经常在一起，啊，相伴存在，啊，相互依赖，但是呢，它的作用不是起主要作用了，是不是？它比优势种的作用要差得很远很远，啊，很远很远。当然还有偶见种。啊，偶见种，就在这群落里边呢，啊，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低，是不是？要不这个群落自己本身的数量比较少啊，要不啊，它可能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呢，啊，有其他的方面给带进来的啊，有带进来的，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这边正好火烧了啊，正好火烧了，是不是一个空旷地？哎，它进来了，或者这边正好是开垦一个农田了啊，但今天哎，它出来出现了。是不是这样的啊？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入侵进来的啊。那么也许呢，这个偶见种它可能是这个群落原来它很优势了，很优势，由于群落环境变化了，它衰退了，结果逐渐衰退，也这个物种老不争气，最后形成个残余的物种啊，残余的物种啊，也就是说残存下来的啊。但这些偶见种、罕见种其实很重要啊，很重要。在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里边，这个里边往往它确实很重要啊。虽然它很少，但是往往它很重要啊。也许有些物种在这个群落里边啊，它是个稀有种或者罕见种，在别的群落里边它又变成了优势种啊，这种可能性也有啊，也有可能。不管怎么说，就某一个群落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优势种啊、亚优势种啊、普通常见种啊、罕见种，或者叫做半生种、罕见种。当然了。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啊，那么叫子嗣种啊。其实子嗣种啊和群落里边不一样啊，它和群落的组成种类分析上啊并不。子嗣种我们讲过， 只是从仅仅是指对某一环境啊，在某一环境啊出现了对某一个环境能够有指示作用的啊，这样或者某一个生态现象具有指示作用的啊，我们叫指示种啊。我们有的往往是指啊，往往是指就某种环境发生变化了，哎，这个指示种消失了或者出现了啊，那么它的消失或者出现就意味着这种环境的变化啊，一种消失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呢，在群落分析里边啊，不一回事啊，不一回不能。还有一种叫关键种，啊，关键种 ，case dog 啊 ，case dog 啊，是吧？好像是这么写的，啊 ，dog species 啊，啊，那么还有这种物种，这种关键物种呢，是指生态作用的啊，生态作用是在生态系统谈的。啊，生态系统在生物群落里边，我们并没有说关键谁是关键种啊，这个关键种啊和幼生种有关系啊，有关，但就对某一个现象、某一个生态过程中，可能它有和幼生种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它是在某一生态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啊，决定作用的物种称为啊关键物种啊，关键物种啊，当然还有我们所说的啊旗舰种啊，旗舰种啊，旗舰物种呢。啊，旗舰种呢，往往是指什么呢？保护啊，在生物多型保护过程中啊，生物多型保护过程中，是不是我们提出了旗舰物种？比如说大熊猫，比如说东北虎，啊，比如说丹顶鹤，啊，当然金丝猴，啊，当然，比如说等等等等啊，兰花，是不是啊？什么什么兰，是吧？但那些物种啊，就是在整个过程，它是指，啊，它有这种有一种啊。非常非常明显，是吧？大家一说都知道啊，都会说，而且这个物种的保护啊，的保护呢，嗯，可能能够带来一批啊，一大批物种的保护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啊，当然还有伞形种什么种，这些呢是在保护，我们不能把它啊和这混。以前我也觉得混，哎，这个群落里边应该有关键种啊，啊，群落物种里应该有什么指示种啊，这个看起来和群落的性质分批有关系，实际上。啊，并不是，所以很多我们生态学书里边，并不把它纳入到群落的性质上分析上啊。所以说，从性质分析上，我们看在群落的种，它有种的组成，我们把它分成优势种、渐群种、亚优势种、伴生种、偶见种啊。这是我们对群落的分析啊。那么除这以外呢，我们在性质上给它分析完了以后呢，性质特征啊，我们再给它分析分析数量特征啊，数量特征。那么数量特征情况下呢？我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单个数量特征，一个是综合数量特征啊指标啊。那么这个指标呢，首先看一看啊，在数量上啊，我们有多度啊。其实多度实际就是啊，对物种个体数目多少的一种估测指标啊，就是丰盛度啊 ，abundance 啊 ，abundance。那么折度也就是多少个啊，多少个啊。红松有多少颗啊？这叫多度啊，是不是？还有啊，还有等等的，实际就是个数量啊，就是个数量。但我现在给它个名儿，叫多度啊，多度啊，指它个体数量的多少。其实有的地方这是个体的多度，还有总数的多度啊。有的是有多少个物种啊，多少物种它也叫多度啊，也叫多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啊。啊，一个估别指标，那么还有密度，其实密度比较好啊，密度比较好，密度呢，它强调了给定了一定的范围，给定了一个单位面积啊，这个单位面积也许是平方公里啊，是不是？也许十万平方公里，这都可以说，也许是公顷啊，也许呢是平方厘米啊，平方米，是不是啊？也可能还有等等等等的，是不是？甚至在细菌那里边，我平方啊多少个纳米啊，那都有可以。这个呢，单位时间啊，单位时间有很多。当然，我们是希望是用国际统一时间啊，国际统一衡量单位。那么这个密度有相对密度啊，就是说某一物种个体数，全部的物体个体数都占的百分比啊，相对密度比啊，还有个密度比啊，密度比，就某一物种的密度占群落中。密度最高物种的啊百分比，这就叫相对密度啊，相对密度。 那么这个大家一下就啊，其实是很容易看啊，只要咱们具备高中知识，咱就可以理解啊。这是所谓的相对密度，所谓的什么就很容易啊。咱们书上呢还有具体的公式，还有概度。在植物上啊，植物上呢，所以因为植物你要知道啊，它有枝条啊，枝条是不是？说它啊，我们人从下边往上看它啊，说看它以后，或者从空中往上看它，它覆盖占了多少啊？占了多少？也就是地上部分的垂直投影的面积占样地面积的百分比啊，分总的概度、层的概度，还有总的概度、总群落的概度啊。这个在草本植物上啊是比较明显的啊，总群落。你一看，哎，有的裸露的部分，有的没裸露的部分，这叫啊概度。当然还有基概度啊，植物的基部啊所占覆盖的面积，还有相对概度。啊，某一个物种，啊的分盖度占所有分盖度的枝核的百分比啊，这个相对概，也就是说大家总的概度啊，一个物种占这么多啊，一除啊，还有概度比啊，概度比啊，整个最大的概度，这个是呢是单个物体的啊，物体的概度比，还有频度，这个频度啊是指每一个物种在调查中出现的概率啊，出现的概率啊，比如说，啊，这些物种啊，一个样方、两个样方，啊，三个样方，是不是？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样方，这个物种是五个，这物种是十个，这物种是一个，啊，是不是？当然，还有这物种呢没有，是不是零？啊，这物种啊也是零，是吧？那频度呢？啊，它和密度不一样啊，它和不一样，它不算你啊，这个占百分之多少？只要你在这出现了，好了，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它只用零一推断啊，零一推断来讲，有就是一，没有就是零啊。所以呢，说它的频度是多少呢？啊，五分之几呢？啊，五分之三啊。因为三个样方里边啊，有两个样方没出现啊，五个样方里边有两个样方没出现，那么有三个样方出现了啊，因此呢，它的频度就是出现的频度就是百分之五啊，啊百分之六十啊，百分之六十，五分之三啊，五分之三，频度就是这么理解的。某一物种在调查范围内出现的频率啊，出现的频率，它和你五十一没关系啊，没有，这是我们的频率。当然要调查密度，调查什么什么比例，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不一样了是吗？那么还有高度比啊，植物占的高度占总高度的比。还有重量，相对的重量啊，这是指生物量了。单个面积或永定对某一物种的重量占全部物种重量的百分比，还有体积啊，胸高啊，再就是还有呢，就是胸高的断面积叫胸高啊，是吧？嗯，有的叫胸径啊，这是植物上叫。还有树高啊，还有等等等等的啊，那么等等这些啊，这些。那么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算。那么有些在动物生态学里边啊，比如说概度啊等等这些，我们就不使用了。还有啊，除了个体数量以外呢，我们还有啊，还有综合啊数量指标，比如说优势度啊，表示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计算方法也不大一样啊，不大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书上都有啊，都有这个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值，就是相对概度加上相对的频度加上相对的优势度啊。有的相对优势度呢用相对的基概度来算啊，有的等等等等的。还有综合优势度，在密度比、概度比、频度比、高度比、重量比啊，可以印取几项啊，也可以印取啊很多项，这在植物上呢都经常用啊。我们有的地方我们肯定高度啊，你说动物里边弄高度肯定不需要啊，不需要。所以这些呢主要是在植物方面的应用啊，植物方面的应用啊都比较多啊。那么除这以外啊，除这以外呢啊，那么还有，那么这些优势度完了以后呢，哎，总的多样性啊，总的多样性。那么多样性啊，啊多样性啊，主要是指啊一个总的数量和相对的个体数啊，相对个体数，也就是总的多样性是指呢，我们指这个多样性啊，不是你保护生物学的多样性，我们叫生态多样性或者叫群落多样性啊，生态多样性 确切来讲就是群落多样性啊，因为群落里边是不同种组成的啊，不同种组成的，是不是？那么既然有不同物种，那么一个物种是所占的它的比例不一样啊，比例不一样啊，一个比如说啊，两个物种啊，咱找个极端的啊，两个物种啊，这十个物种是不是十个物种啊？啊，是，都是十个物种，一百个个体啊，十个物种啊，一百个个体啊，一个百个个体。那么，有的物种呢是这么分布的啊，如果在这两个样方里边啊，这个样方里边分为五个个种啊，五十个个体。这个五个个体啊，也是五十个，挺均匀。每个物种呢，只占一个物种十个个体，所以这十物种非常均匀，又均匀，总数也多啊，总数也多，是不是？那么也是十个物种啊，也是十个物种啊，也是一百个个体啊，一百个体。但是呢，其中是不是有九个物种啊？九个物种。啊，只有一个个体，那么另一个物种呢，是不是占了91个个体啊？91个个体，啊，那么这样情况下呢，可能在分布上就不一样啊，分布上，这个时候啊，我们生态学家就考虑，这两个肯定不一样啊，不一样，因为什么呢？那个十个物种啊，非常均匀啊，非常均匀，那么这个时候在群落里边应该是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当然，一个物种被丢失的情况下，啊，概率就低。那么这个物种呢，十个物种，啊，虽然个体数也一样，总数也一样，是不是？要单看物种数，单看个体数都没毛病，是不是？可是呢，其中一个物种呢是占了91个，啊，占了91个，是不是？那么其他九个物种呢都占一个个体，也就是这九个物种很容易在这个群落中消失，啊，就只要一个个体消灭了，啊，其他可能就消失了，是不是？而且它呢分布的不均匀性，啊，也不均匀，因此，啊。说物种的多样性呢，有两方面的含义啊。我这是让群落物种生态，第一个啊，它要表述啊，这个群落里边有多少物种组成；第二个啊，它要表述一下这些物种里边啊，每个物种啊个体的分布状况，或者个体的分配状况啊。你要知道啊，在一定的面积里边、一定的区域里边，那么所承载的生物量。啊，有时候是一样的啊，有时候差不多的，是不是？但是你物种多了，每一个物种所占的个体数肯定要少啊，个体要少。同样，你物种少了，那么每个数可能占的个体数要多啊，个体数要多。我们希望呢，我们希望是，在一个区域里边啊，物种数也多，那每个物种呢所分配的个体数呢相对均匀啊，相对均匀，这是我们理想状态，这是我们人类想是这么想的。啊，各个物种你别多占啊，就是大家都很均匀啊，哪怕啊你占50个，他占30个，啊个体也行，你不能说这个物种占1000个，那个物种占2个，是吧？那么这个物种个体很容易被丢失啊，很容易被丢失，也就是说相对的这个群落的优势度不能太明显啊，太明显啊，太明显。但是呢，往往事与愿违啊，很多情况下不会这么啊，不是我们这么想象的。因此，物种多样性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啊，物种的分布度啊，物种分布度指一个群落和一个生境中全部物种个体数的分配啊，物种数的多寡啊，也就有多少个物种啊，一句话。第二个，物种的均匀度是指群落和生物群中全部物种个体数的分配状况，反映成各个物种数目的啊分配的均匀程度啊，均匀程度。那么物种多样性呢？实际就是关于啊物种的分布度和物种的均匀度一个函数啊，一个函数。也就是说，光物种多不行，分配不均匀也不行啊，你分配的均匀啊，物种数少啊也不行啊，它的分布多样性也不高。在这个基础上啊，生态学家就提出了关于物种多样性的测定公式啊，或者叫指数公式。有分布指数、多样性指数，等么还有物种多样性的指数，还有等等等等等等的啊，等等，啊是这样的啊，这么多啊，这么多。 那么这些呢，实际上这些物生态多样性或者关于群落的多样性呢，这些公式目前呢也作为我们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啊，保护生物学里边的物种多样性的测度，因为啊这保护生物学太无能啊，因为说他们自己根本连公式都测定不出来，只能借用我们啊，借用这个群落生态学啊这个公式来进行测度啊，这倒不是因为那个生态，因为各个学科发展的不一样，那目前来看啊，虽然是我们这个多样性的概念啊和保护生物学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用，保护生物学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啊，朋友们，我们呢这个物种多样性的概念是非常狭窄的啊，要相对于它来说，我们就谈两条啊，物种数有多少啊，物种之间分布均匀度多少啊，就是你不能啊光物种多啊，你也不能说分布不均匀啊，你光分布均匀多啊，分均匀性很好，但物种数少也不行啊，也不行。